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7月19号星期五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郑欣。周五，欧盟委员会宣布，由于中国生物柴油以不公平的低价在欧盟市场销售，欧盟将对这一产品征收最高 36.4% 的临时性反倾销关税。倡导欧洲清洁交通和能源的非政府组织 T&E 说，过去两年，欧洲生物燃料市场充斥着从中国进口的废食用油，导致市场价格从每吨约2250欧元暴跌至1100欧元。T&E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，中国的收购成本比欧洲低 30%。 欧盟委员会在周五发布的文件中提议，将对中国生物柴油的临时关税设定在 12.8% 至 36.4% 之间，并于8月中旬实施。具体来说，欧盟拟对怡斯莱集团的产品征收 12.8% 的关税，对嘉奥集团包括浙江嘉奥环保有限公司的产品征收 36.4% 的关税，对龙岩卓越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出口产品征收 25.4% 的关税。欧盟对中国生物柴油的调查将在明年2月结束，届时欧盟可能会对该商品实施为期5年的最终关税。周五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，俄罗斯军事代表团正在朝鲜访问，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了会面。据朝鲜官媒朝中社报道，由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沃鲁奇科率领的军事代表团于7月19号抵达平壤，金正恩会见了代表团成员。他与克里沃鲁奇科的会谈涉及两国军事领域的合作。金正恩还再次肯定了6月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平壤举行的会议意义重大。6月19号，普京在访问平壤期间与金正恩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。普京表示，该协议包括在其中一个国家受到侵略时相互防御的条款。周五，佩斯科夫在电话会议上被问及俄罗斯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时说，工作正在进行中，包括执行普京总统最近正式访问平壤时所达成的协议，这是一次内容丰富、资讯量大而且富有成效的访问。目前双方正在努力落实协议的内容。周四，美国宣布在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开设大使馆，这是美中在亚太地区长期对抗的最新迹象。中共一直在积极渗透太平洋岛国。根据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数据，瓦努阿图约 40% 的外债是欠中国进出口银行的。该研究所还估计，中共花费2100多万美元为瓦努阿图建了一栋总统府。周四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发布声明说，美国正式在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开设大使馆。大使馆的开设促进美国在整个地区提供更多的外交存在，并巩固美国和太平洋邻国进一步接触的努力。米勒表示，美国期待与瓦努阿图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、发展经济以及确保海上安全等方面开展合作，继续建立民间联系。大使馆的开设也进一步强调了美国对双边关系、瓦努阿图人民以及印太地区伙伴关系的承诺。今天，美国总统拜登表示，他下周将重返竞选活动，不会退出竞选。拜登通过竞选团队发出一份声明，回应前总统川普前一天晚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。声明说，昨晚美国人民看到的还是4年前他们拒绝的川普。拜登坚称，他将在11月再次击败川普。此前，拜登周三在拉斯维加斯参加竞选活动期间被检测出 COVID-19 阳性，目前在特拉华州的家中隔离。拜登团队坚称他不会退选，而有报道称拜登将在未来几天宣布自己的决定。民主党计划加速提名拜登。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规则委员会今天举行了一次在线会议，讨论在8月的大会前几周通过虚拟唱名表决正式提名拜登的计划。 NBC 新闻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，副总统贺锦丽在今天下午与主要民主党捐助者举行了电话会议。根据 NBC 新闻获得的电子邮件邀请函，贺锦丽会与捐赠者讨论紧急新出现的要求。上周末，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遭遇暗杀未遂事件后， 负责保卫工作的美国特勤局和局长切特尔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。本周，国会委员会为确保切特尔出席下周一的听证会，向其发出强制传票后，获得特勤局承诺出席。国会委员会主席科莫表示，委员会发出强制传票的原因是国土安全部官员在本周进行了干预，使切特尔能否出席听证会成为疑问。特勤局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确认，局长切特尔将于下周一在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。声明称，特勤局对受其保护对象的安全负有全部责任。我们致力于更好地了解前总统川普遇刺未遂事件之前、期间和之后所发生的事情，以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再次发生。特勤局表示，愿意与国会、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相关调查部门进行全面的合作。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，郑欣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